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大家好，我是徐小凡。
大家好，我是李恩贝。
欢迎来到今天的恋爱季节。哎，恩贝啊，我们从上一集节目呢跟大家讲到有关界限的这个话题啊。说到界限呢，目前如果你是没有在一个恋情当中，或者说你不是说因为刚刚跟这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分手，然后心情非常低落的时候啊，
是
讲到这个划清界限呢，有可能就是对你来说很简单，没有什么难的。但是如果你现在是正在热恋当中，或者说你刚刚跟你的这个爱人分手的话，那在这个时候呢，要你跟对方划清界限呢，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是，那很多时候别人可能会很难采纳我们的建议，就是告诉别人要划清界限。那的确，那是需要时间的，是不容易划清界限的。但是我们如果有决心，并且坚持自己的立场，那就比较可以学会健康的划界限的。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案例。这个丽丽呢，她今年啊已经28岁了。那她呢是一间大电脑公司的推销的经理。那她做事情呢非常的有冲劲，也很负责任，在业界呢也是有能之士。那人生啊似乎了不起。那直到呢她开始啊跟一个小伙子谈恋爱。那她疯狂的爱上了对方，那也经常的发现呢自己做的呢有些过分了，她就会产生这种挫败感、抑郁，她不断的就是感到非常的迷惑。那对方这个小伙子呢也很有理，敏锐于这个丽丽的需要。那跟丽丽之前的这些前男友相比啊，那这个小伙子呢他是很成熟的，是一个理想的对象。可是呢他相信现在之所以苦恼是跟这一段的新恋情有关。那丽丽呢就跟她的这个闺蜜呢来倾诉她的烦恼。那后来呢她的闺蜜啊就发现丽丽啊她牺牲了许多对她自己的重要的一些事情来讨好她现在的这个男朋友。那因为丽丽她本来是她自己教会中非常热心的一个基督徒，现在呢却放下了自己的侍奉，到了她男朋友喜欢的地方一起去敬拜，而且呢想更多的来认识对方，就算她放假的时候啊也没有去做自己本来很喜欢的去健身啊这样的运动。那她承认呢，即使她的男朋友不要求，那她也会通常做她男朋友喜欢要做的事情。她认为只要大家一起，自己是不会介意的。那当他们争论的时候，她多半也是以妥协来换取和谐，甚至呢也不愿意讨论自己有强烈感受的一些事情。
那从丽丽的这个例子当中啊，我们就看到丽丽为了浪漫爱情暂时搁置了自己的界限，她在恋爱里面失去了自己，结果啊是很痛苦的。她没有划清界限，没有去拥有自己的情感、思想以及行动，于是就付上了代价。那她原本要划清界限，以此来平衡与爱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呢，当我们让浪漫的爱情完全淹没了、擦掉了那条界限，就会发生像丽丽这样子的情况。
是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啊，这分手后的界限到底要如何来处理呢？情人刚刚闹翻的时候，即使健康的划界限也容易过界。那除非啊，之前呢是闹得非常的凶，就是完全翻脸了，而不是和平分手的。否则呢，一方或者是双方啊，往往都会想跟前度恋人亲密。那我们呢，不是说跟前度男友、女友划清界限啊是容易的事，但为了两个人的好处，你们啊真的是要在分手之后啊定下界限。
没错，那其实啊，这就好像要撕掉你在伤口上面的胶布一样。我们如果不想要放弃前任情人，像撕掉伤口上的胶布一样呢，我们就要自己承担风险。那我们要怎么样撕掉伤口上的胶布呢？要撕掉啊，我们通常有两种选择。我们如果想要减少痛苦，我们可以先扯开一小角，拉一点点，皱一皱眉头，然后再扯开一角，又皱一皱眉头，再慢慢的扯开一角， 但是这样子我们通常就会感觉到很痛，
是，
或者是说呢，我们也可以迅速的只皱一次眉头，一下子就撕掉那整块胶布，我们仍然会感到很痛，但是好处是一下子就不痛了，而且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
对啊，其实分手也是这样子的，你可以在高潮的时候决定分手，跟对方来谈判，痛苦的好像要发疯一样，然后呢你就继续上路，因为唯有继续上路，双方啊才可以得到医治。那你如果不马上撕掉这块胶布，就好像刚才恩贝说的第二个方法，只是慢慢的扯下，然后皱眉头，然后这样无休止的去拖延，就会长时间的痛苦是不得医治。
是啊，因为当我们这样子痛一下，我们自己就清醒了，才能够真正结束这份感情。那无论是哪一方，都应该要定下一个攻不破的界限，除了在工作地点或是在教会这样子无可避免的见面的场所之外呢，你们要尽量完全避免接触，避免有其他的往来。那这听起来可能很苛刻，但是这其实是得到医治的最好的方法。
是啊，那如果当中谁愚蠢的以为大家仍然是朋友，或者盼望提出分手的那个呢会回心转意，或者为了我要尽快的康复，就阴险恶意的来骗取被抛弃一方的亲密感情，那就会使人长期的痛苦。所以呢，为了双方的益处，最终来说，分手后大家都要定下肯定的界限。
是的，没错。
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故意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
气象台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气温17到20度，
零星小雨
60%到90%，冷空气将至，请注意。
你的爱既然来自神，就是永久的。你能够宣称自己的爱是永久的，因为它是神赐下的礼物。不仅如此，你还能够把这一份永久之爱传递给他人。当别人不再爱你时，你也不要停止爱他们。从人性的角度看，改变或许是有必要的，而站在神性的高度，你仍然可以忠实于你的爱。有一天，你能够自在地付出无偿的爱，就是那种不求任何回报的爱。有一天，你也能够自在地接受无偿的爱。通常，爱就在你的眼前，你却不能发现。你放弃了这样的爱，皆因你专心等待一份爱，就是你为之付出的人的爱。爱的奥秘在于，你一旦宣称自己为神的爱子，为自己的爱设定界限并节制自己的需求，你就开始进入一个自由的领地，能够不求回报的付出。
诶，小凡啊，
嗯，
那我们有的时候很难明白，而且又不懂得应用感情界限的整个概念。
是。
那许多人呢，其实是相信了一些错误的界限观念。
是的。
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跟你谈一谈，有四个最多人相信的界限谎言。
是，也就是说是错误的。那第一个谎言呢，就是说界限啊是一堵墙。那你如果认为定界限啊，就是好像在你我之间竖起一道墙，那就完全没有明白我们所说的。因为这个墙阻挡人进入，又孤立人。那为什么要建造墙呢？我们建造墙是不让人走近。那如果你不能够跟人亲近，那也就扼杀了沟通还有亲密的机会。所以说建一堵墙啊是件坏事。
是啊，那相对的呢，划界限其实是要让别人可以进入。
是。
但是呢，又利用某一些界限来保护自己。
嗯，
这样子做呢，可以帮助别人知道怎么样可以来与我们相处，又怎么样最有效的走近我们。这样子做呢，是可以增强沟通以及亲密感的。
是，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谎言，就是讲到界限是自私的。那自私呢，就是全为了自己，过分的关注自己，还有自己的需要，不去理会别人。那我们可以试想想这段的经文呢，是出自腓立比书2:3-4的。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定界限其实是刚好相反的，不是自私，只是说强迫你为自己和自己的需要来负责。
嗯，
这不是要你忽略人家的需要。
是，那这呢，就是使人震惊的一个地方啊。人如果明白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又知道怎样定下界限，也就能够更加的理解人家的界限了。
是，那如果说我们把幸福建基在神的身上，而且又有合一的界限呢，我们就会得到满足，我们会安心，也会合一的与人自由的来往。当我们尊重人家画下的界限，这样子做也能够去满足其他的人。
是，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谎言，就是界限是操控利用。那我相信呢，大多数人呢都是不会喜欢去操控或者是利用别人的。那么你就可以来试试画界限了。
是，那当我们放胆去画界限的时候，这可以让我们不用去担心要去利用或者是操控别人。那当我们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强调自己的界限呢，就可以放下这个要操控别人的心了。
是，
因为啊，当我们画了界限，这个时候对方就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了。
因为界限使人尊重别人在举止为人上的决定。那画界限呢，使对方更深的晓得，大家在相处的时候，你有权允许人，或者说你不允许人怎样表现。
是
啊，比如说某人在电话那边不停的批评毁谤又不肯改变， 那你可以做的就是，哎，挂了他的电话就行了。那这不是操控界限啊，就是说让人呢不能够来利用你。
嗯，是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第四个谎言，就是说界限是不敏锐的，而且是野蛮的。那我们如果觉得拥有自己的人生，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想做什么都可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了，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肯定都会影响到别人的，所以呢就要敏锐于自己的行为怎么样影响到别人的生活。
那我们呢不能够为别人怎样感受来负责，但我们做事呢也需要向别人负责，但只是为自己负上道德上的责任。那这两者呢是有差别的。那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有人不想伤害情人的感受，那就不敢分手。那你如果知道是时候结束一份感情，那最仁慈又最体贴的做法呢就是分手。
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记得要带着同情心谨慎的分手，但不是为对方感情上的反应负责。况且啊，分手这件事情本质上就是使人伤心的，所以说感到沮丧是很正常的。
是啊，因为毕竟大家曾经都有付出过，都是真心以对的。
嗯，
对。那我们在最后呢就来跟大家来看看，如果你违反这个诫命的话会有些什么后果。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提出几点，就是说你呢就会感到是被情人利用操控，或者说你呢让人支配情绪，然后就会觉得很挫败混乱还有愤怒。还有呢就是你没有划界限保护自己的身体，那可想而知的就是在情感还有身体上受伤了。
是的。那如果说我们遵守了这条诫命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就来跟大家简单的来看一看啊。首先呢，我们可以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呢仍然可以保持健康的自我感。
嗯，
那我们呢也会更有安全感的可以拥有自己的身体、情感以及思想。
是。
另外啊，我们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时间表，把时间花在我们认为重要的人事物上面。
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是徐小凡。
我是李安贝。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拜拜。
生活瞬间，
瞬间的感动，
瞬间的发现，
瞬间的惊喜，
瞬间的灵感，
瞬间的雀跃，
瞬间的改变，
瞬间，生活瞬间。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陈心杰。相信很多人都认识好莱坞的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他导演了很多很多很成功非常著名的电影。那可能你不知道，在他的电影里面常常叙述着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父子的关系。他经常透过镜头来阐述儿子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对立的，有时候是冲突的，有时候是合作的。那为什么他要把那么多的父子关系写进他的剧本里面呢？在一个专访里面，他自己坦诚地说到，他跟他父亲的关系是不好的。小时候他跟他父亲的关系是非常疏离的，然后后来又因为父母离婚，所以他非常不谅解他的父亲。好，就因为他其实内心是渴望跟父亲之间修复关系，他渴望那种父子关系，所以他把很多很多的父子的情节、父子的元素加到了他的电影里面，其实是想要表达出他自己心里面的一种渴望。那我就想到，他是一个导演，他可以用戏剧的方法来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哈，来阐述他对于父子之间的那种关系的渴望。可是我们一般人好像没有那个舞台让我们去表达出我们内心真正想要寻找的那种幸福，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实践在我们真实的生活里面。说说我自己吧，在我很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到同学家都有一种非常非常羡慕的一种感觉，那就是当我到同学家的时候，他的妈妈是在家的，然后给他们预备点心，然后陪他们做功课，所以我就羡慕得不得了。因为我下课回家只能 面对四面墙壁，然后自己做功课，不会做的功课也要自己想办法克服。因为养母要出外工作，所以基本上我的三餐都是在外面吃的，都是外食，所以我是标准的所谓的钥匙儿，就是自己拿钥匙开门进去的。一般人是有家人，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在家帮你开门，但是我是要自己拿钥匙进门的那一种。所以在我心里面就萌生了一个梦想，那个梦想就是如果我自己将来成立家庭，我愿意在家煮饭，因为我觉得家里有人煮饭，家里有人照顾，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是幸福美满的一种象征，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里面。等我长大之后，开始进入就业市场，说明一下，我这个年代的人跟我妈妈那个年代的人不一样，我妈妈那个年代的人女性朋友几乎都是待在家里的，那我那个年代的女性朋友呢，几乎99%以上全部都是职业妇女，都是出去工作，即使结婚生小孩，小孩也是请保姆带，不会自己在家带小孩的。但是我自己就有一个小小的期许，就是如果我的家庭环境允许的话，我真的愿意待在家里。那这个想法呢，跟我同年龄的女性朋友就完全不一样。我同年龄的女性朋友呢，个个都要寻找自己的那个专业啊，或者是说自己要闯出一片天啊，因为他们看到原来妈妈在家里的那种地位啊，在家洗衣烧饭啊，他们觉得很不屑，就自己想要有很成功的事业。那我正好相反，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是从小看到我的养母工作很辛苦啊，然后家里都没有人照顾，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家很可怜，所以我跟别人的理想目标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能够在家煮饭照顾家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自己心底的渴望吗？你知道自己失落的幸福是什么吗？盼望我们能够离开那个攀比的漩涡，而认真地找寻自己的幸福。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良友.net， 恋爱 at 良友.net。
我的心安静等候你，我的身盼望从你而来，你是我拯救，我的荣耀。我的心安静等候你主，我的心安静等候你，我的身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磐石，不知动摇。我的心安静是。
知动摇，我的心安静等候你啊，我要等候你，耶和华，要生命清醒足矣，你掌权在我生命用满了
Yeah.